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圣灵很重要很宝贵的工作。圣灵不但在新约时代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也在旧约时代做同样的工作。每一个被神的爱浇灌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反应，那就是开始有了爱神的心。每当我们看见一个属主的人开始爱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经历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这一堂的时间我们特别注意旧约里面神的爱浇灌和爱神的心的表现。我们要从诗篇里面来看，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注意到有至少有6篇诗篇是很特别的。他们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写这些诗篇的人，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诗人，他们表达了对圣城热烈的爱，也表达了对于圣殿热烈的爱。这6篇诗有这一个共同的特点。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在这6篇诗里面，诗人呢当他们提到对圣城的热爱的时候，对圣殿的热爱的时候，到底他们提到圣城圣殿里面的什么事物得到他们这样特别的热爱呢？他们热烈的爱的对象是什么？当然他们是为了爱神才爱圣城圣殿。圣城是神的城，圣殿是神的殿，他们为了爱神自己而爱神的城而爱神的殿。就好像我们今天因为爱主所以爱主的教会，因为爱神所以爱神的家。爱神和爱神的家，爱神和爱神的人，爱神和爱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常常联合在一起，一二二，二二一。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6篇诗里面看看诗人他们最注意的是圣城里面的什么，圣殿里面的什么。看过以后呢，我们要靠着主把这些最宝贵的事物要建立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中，也要靠着主把他们建立在今天的教会中。所以我们看就得了一个工作，建立的工作，建立在我们自己里面，又建立在神的家里面，就是教会里面。好，现在我们看第一篇热爱圣殿的诗，请翻到84篇。84篇，我们看头2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冤狱，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小字或作欢呼。你看诗人对圣殿的爱在这里流露出来，至情的流露，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耶和华的居所，我可想耶和华的居所，我要向神来欢呼。这个热爱的心情 表达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跟着要问，诗人在圣殿里面最欣赏什么？下面第三节，诗人第一件事就提到圣殿里面的祭坛。我们看看诗人怎么样形容祭坛，他怎么样欣赏祭坛。第三节，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里提到祭坛的时候，有一个很美丽的、很生动的描写。祭坛是什么地方？是麻雀找着房屋的地方，也就是找着安身之所的地方。祭坛是什么地方？是燕子找着抱雏之窝的地方。麻雀很卑微，没有人注意它，很渺小，没有人重视它。主耶稣说，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很平凡，没有人特别的注意它，很软弱，很微小。但是连这样的麻雀在祭坛那里蒙恩，蒙什么恩？找到了安身的地方。原来没有安身之所，是飞来飞去，是流浪的飞，漂流的飞，一直到在祭坛那里找到安身之所的时候。在这里讲的是麻雀的本身吗？不是，在诗人的心中是用麻雀来形容人，所以在第四节说，如此像这个样子住在神殿中的人变为有福，用麻雀来形容人。我们从这个比喻得到很重要的一个提示，一个基督徒过流浪的生活，像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一样，飘来飘去，没有定向，没有属灵的居所，没有根基，这边的风来吹到那边，那边的风来吹到这边，被波浪所冲击，他们常常的变动，不能够稳定，没有安身之所，继续过一个旷野的生活。他们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为止？到什么时候改变呢？当他们来到祭坛那里的时候，当他们明白了奉献真理的时候，当他们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摆在祭坛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停止漂流，得到了属灵的安身之所，他们就进入属灵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祭坛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你我立定脚跟的地方，是你我站定主的立场的地方，是你我站在主的身边站得住的地方，是你我在灵性上开始坚固的地方。燕子也是一样，燕子在祭坛那里找着抱雏之窝，抱雏就是生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属灵的生产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结果子？就是当我们来到祭坛那里，把我们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有祭坛吗？我们的教会中有祭坛吗？ 我们要靠着主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奉献，建立我们的祭坛，把自己整个的自己献在上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结果子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那一章是讲侍奉，如何如何如何侍奉。但是保罗在讲侍奉以前，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开始就讲奉献，那就是说没有奉献就不会侍奉，没有奉献侍奉没有基础，没有奉献我们的侍奉也是漂流式的侍奉，变来变去，被世界的风，被自己的风，被自己的喜好，被自己的兴趣，被自己的情绪的起伏所决定，不能够站稳岗位，不能够有始有终，不能够坚立不拔，那样的靠得住的忠诚不变的侍奉。保罗说的非常的正确，我们要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中做第一件事，建立我们的祭坛，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宣讲奉献的真理。有的传道人他们怕弟兄姊妹们觉得他讲道的标准太高了跟不上，没有兴趣，所以尽量的就低就低就低，结果呢越低弟兄姊妹们的标准越低，水准越低，追求越低，整个的教会都低下来。我们不怕把主的全部的心意讲出来，如果主的标准是高，我们就讲得高。我们要弟兄姊妹被圣灵感动而提高起来，不是要让神的标准降低来救我们。我们不必担心讲得太深，讲得太高，弟兄姊妹们不能领会，没有那回事。如果没有圣灵就有那回事，如果有圣灵就没有那回事。我们把主的心意宣讲出来，圣灵就光照，圣灵就感动，圣灵就教导，神的话各个弟兄姊妹都会明白。神的话语是高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道路是什么，然后我们才有一个向上追求的心和目标，不然就没有目标，我们又开始漂流。所以许多属主的人的漂流是因为教会里面没有把奉献的祭坛建立起来，没有建立起来是因为没有把奉献的真理讲得清楚，没有这个奉献的挑战就没有奉献的回应，这是必然的。在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就是当日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他们要重建圣殿，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以斯拉记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筑祭坛。圣殿的其他的部分还没有动手，他们先建造圣坛祭坛，在那里把祭物献上敬拜耶和华。今天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想兴旺，如果想得到弟兄姊妹们爱主，如果要大家有追求，有好的侍奉，有好的见证，第一件事就要把祭坛建立起来。现在我们看第二篇诗， 87篇，87篇。我们看头三节，也是表达诗人对圣城的爱。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圣山就是寻山，也就是锡安山，也就是圣城所在的地方。第二节，他就是耶和华，神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圣城是神自己所爱的，所以也是属神的人所爱的。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在圣城的历史里面，充满了神大能的奇妙的作为，都记录在圣城的历史里面。所以诗人他面对圣城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这样的感触，有这样的情绪，他就这样的写出来唱出来。旧约的诗篇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读的，所以他们里面有很深的感情，用歌唱的声音向耶和华表达出来。那么我们要问，在这篇诗里面，诗人最注意的、最爱慕的、最欣赏的是什么？第二节给我们看见，神爱锡安的门。门，这个门有什么特点？这个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看下文向我们解释。我们先看第五节，第五节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下面省掉了那一个生在那里，这一个那一个，这一个那一个，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语法，来表示很多的人，每一个人，他们个个生在圣城的门内。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是以色列人吗？不是，以色列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民族的人。第四节，第四节，我要提起哈拉伯、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腓力士和推罗并故事人个个生在那里，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他们在肉身上与这个圣城无关，但是在灵性上他们是属于这个城的，他们是生在这个城里面。所以这个门是福音的门，是救恩的门。感谢主，从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出去，把许许多多的国民、许许多多的人带进基督的国度里面，他们在这里重生，生在这里，生在这里，生在这里，成为属神的、属神的、属神的人。这个城永远不会倒塌，永远不会过去，因为第五节说至高者他必亲自建立这城。神的右手，全能的膀臂要建立这个城，永远不会倒塌，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过去。这个门很重要，救恩的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要建立这个门，带领别人得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定要建立一个 宽大的救恩的门，而且要把它打开，大大的打开。有不少的教会在世界很多的地方，这个门是关起来的，没有人在那里蒙恩的救，里面冷清清的，凄凉凉的，因为没有人在那里蒙恩的救。为什么没有人蒙恩的救？因为救恩的门关起来，因为弟兄姊妹们没有传福音的心智，没有传福音的负担和努力，顺其自然，结果越久教会越收缩，会友越少，弟兄姊妹越少，越冷。看见人信主得救重生蒙恩，是教会兴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心什么时候热起来？当我们看见有人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火热起来。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神的爱。这个神的爱是关切的爱，对于迷失者、灭亡者有关怀。当我们有了这个关怀的时候，我们的手开始动了，我们的脚开始动了，在福音的工作上动了。那个时候，圣灵就是使人重生的圣灵，就要感动人、吸引人、拯救人，让这一个、那一个、各个生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在去年我到北京去，看见有许多的宫殿，很大的建筑物，在有一个地方看见这个门关上，那几个人抬了这个大的门栓就扣上去，这个门呢谁也不能开。你看中国字的这个门栓的栓字怎么写的，一个门字里面有一红，那一红呢真是像那个又重又大的那个门栓，把它扣上去，有几个人抬了扣上去，谁也不能开，关定了。有许多教会的门是拴住了，关定了，不能开了，有的人想开被禁止，无形之中遗传里面有一种抗拒传福音工作的力量，很厉害，很可怕。我们要靠着神，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了神的关切，我们会说主的话，主说我另外有羊，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现在还没有进到圈里面，我必须去领他们来，他们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建立这个救恩的门，又用我们在我们所属的每一个的教会里面建立救恩的门。在一个月前我在新加坡聚会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统计的数字让我很快乐。那个数字说在新加坡的中学生当中有 22% 是基督徒，你信得下去吗？这个数字很高。跟着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里面，新加坡只有一间大学，中天两间，有南洋大学，现在合并了，只有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这个大学里面的学生当中有多少是基督徒呢？25%，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基督徒。里面又说在新加坡的政府里面有四位部长是基督徒，那就是等于一般所说的内阁里面有四位是基督徒。新加坡有很大的发展， 在好多方面成了东南亚的模范国家。不错，它小，容易治理，但是近年来有飞跃的进步和发展，朝气扑扑。我相信和其中的基督徒的那个信仰的表现和成效和作用有密切关系。在圣经里面诗篇中话说，直到赞美耶和华的敬拜耶和华的那个国家是蒙福的。我们真是要求神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的国家。救恩的门，救恩的门。我们再看第三篇诗，请翻到122篇。122篇第三节啊，第一节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是大卫的心，一听见人说，让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他，亲近他，仰望他，大卫的心立刻欢喜。这是爱圣殿的心。那么我们也要问，当大卫想到圣殿和圣城的时候，他注意到什么？他特别描写的是什么？第三节，这是他注意的欣赏的第一件事。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大卫王在高处向耶路撒冷城俯视，当他这样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城里面的房屋是有计划而建造的，彼此联络得很整齐很美观，所以他觉得很好看。当然这个里面有属灵的意义，神的重点不在房子，这个是我们确知的。这让我们想到今天在基督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神所欣赏的就是属他的人能够彼此有交通，有属灵的联系，有肢体的来往，井井有条，有属灵的组织。什么叫组织？我们在教会里不要世俗的组织，我们不需要一个大公司的组织，但是我们需要属灵的组织。在这里表达联络整齐，这就是组织，这就是计划。我们要的组织就是通道通区，就是圣灵工作的路，就是恩赐运用的机会。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好的组织，弟兄姊妹们就没有侍奉的出路。就算有了侍奉的热心，也没有实际工作的出路，因为没有组织。什么时候有了组织？就是分配好各样各样的侍奉的岗位，指明出来，安排好，让弟兄姊妹们去按照主的爱的激励和圣灵的分配来站住岗位侍奉主。所以每一个好的教会都是有属灵组织的教会，圣灵工作有渠道。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叫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是有渠道。我们看撒加利亚书旧约倒数第二卷，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第二节第三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那就是49条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们再看末了这一章的末了，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第12节，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灯台两边两棵橄榄树，树里面的油是代表圣灵，圣灵从树怎么样流到这个灯台里面呢？借着两根枝子，这两根枝子就是两个受膏者，就是神所用的人，然后这两根枝子的油经过49条管子流到七个灯头里面来点燃起来，大放光明。你看，两根枝子是神所用的人，两根枝子的圣灵的能力的通道经过人，又经过49条管子，有人是圣灵用的，有管子就是通道是圣灵用的，圣灵用人，圣灵用管子，这个管子就是通道，就是组织。最好的教会都有好的组织，乱七八糟的教会绝对不是属灵的教会。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一个爱主要侍奉主的热心，有了这个热心以后还要有通道，不然的话这个热忱慢慢消失。所以如果开培灵会奉经会，弟兄怎么奉经起来，但是没有侍奉的渠道，慢慢那个热心就消散，因为没有出口。组织就是预备安排出口，圣灵能力的出口，侍奉的出口，这是神的话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所以大卫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欣赏那个联络整齐的房屋。我们再回到122篇，看这一篇里面还有什么是大卫所欣赏的。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宝座，大卫家的宝座，大家都知道是预表基督的宝座，大卫是基督的预表，这是一个很贤明很重要宝贵的真理。基督的宝座要在教会里面建立起来，让主居首位，让他发号施令，让他管理统治一切，让他居首位，我们将他拥戴为王，高高坐在宝座上，那是他应该有的地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基督的国度就建立起来。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20节，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全能就是权柄能力，是从宝座上发出来。如果宝座没有建立，就没有全能，没有全能就没有顺服。权柄能力从哪里彰显呢？ 是借着那个国度里面的人对于宝座的命令的顺服而表达出来。如果我们都不听主的话，主哪里有全能？不可能彰显他的全能。当我们都顺服的时候，我们夫妇在主的面前说阿们的时候，我们拥戴主为王去守卫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的主权都交在他手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权柄能力就彰显出来。这是神的国度的本质，不在乎我们讲多少话，也不在乎我们讲多少道，乃在乎我们多少顺服。国度的本质就是全能，我们要把这个宝座建立起来。我18岁信主，19岁奉献。奉献以后，有一个信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一位主的仆人，他讲到的时候这样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一个宝座，有一个十字架。如果是主坐在宝座上，我自己就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自己坐在宝座上，主就被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问，在你的心中的宝座上是谁坐在那儿？这个问题把我的思想、观念、追求改变，对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信息。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信息，可以决定我们的一生的路向。是谁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呢？不是过去，不是将来，现在。是谁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是谁做主？是谁做王？是你自己吗？还是主？让我们建立主的宝座，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中。这就解决了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争论。主在哪里被高举，哪里就有平安；主在哪里做王，哪里就有和平，哪里就有彼此的相爱配搭，互相的建立造就，那是必然的。教会里面什么时候没有了头，人就要做头，头一多就要壮。只有基督做头的时候，我们就各就其位，那个时候教会才能够兴旺，才能够发展。我们现在看第4篇爱圣城的诗，圣殿的诗。我们看132篇，132篇第2节到第5节，他就是大卫。大卫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大卫他里面有个心愿，这是一个最高的心愿，比他吃饭睡觉更重要。他说：我不要睡觉，一直到我完成这个心愿为止，就是建立圣殿，耶和华的居所。由此可见他对圣殿的爱。那么我们也要问，这位诗人他最欣赏会幕里面、圣殿里面的什么呢？第6节和第8节。第6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寻找约柜 到巡殿，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兴起来，和你的约柜一同进到圣殿里面，把约柜建立起来。约柜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法版，代表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建立起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是教会兴旺发展长进的一个基本的要素。在哪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有能力的被宣讲，清楚的被宣讲，真实的被宣讲，那个教会不可能兴旺，不可能发展。神的话是基础，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教会的讲坛是多么重要，请问教会的讲坛是谁建立的？是传道人建立的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份建立讲坛？有，这个讲坛不是一个人建立的。有一个传道人对弟兄姊妹，对他的会友这样说，说如果你们不为我祷告，就不要怨我讲道不好。这个话他的会友很有回应，他们听进去了，他们开始为牧师祷告。那个代祷很重要啊！如果一般的弟兄姊妹单单批评没有代祷，那一个传道人讲道怎么样呢？一定越讲越不好，越讲越不好。但是如果大家为传道人祷告，圣灵工作，赐下恩膏，情形改变，他讲到的时候大家听，用不同的心情来听，因为他祷告过了。他说，主啊，求你让今天你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带着恩膏宣讲出来，造就我，造就我们弟兄姊妹。经过这个祷告以后，再听到态度心态都不同，预备好了要领受，得到弟兄姊妹们带到的传道人有福了。没有弟兄姊妹们带到的传道人有祸了。平常弟兄姊妹都是觉得传道人，他们需要传道人为他们祷告，很少弟兄姊妹会想传道人需要我为他祷告。互相带到，互相需要，让我们不要忘记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你可以把它当作你的侍奉一个岗位，为主的仆人使女祷告，神会将他的恩膏圣灵的工作赐给他的仆人使女，教会蒙福的建立。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建立约柜。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骑行的时候，在那个大队的最前面有约柜，用蓝色的毯子把它盖起来，所以如果你登高下望的话，你会看见在人群的前头有个蓝色的一点，那就是约柜。约柜前行，以色列人全体跟着走，约柜停止，全体在那儿拘留，那是代表耶和华的同在。有了约柜，以色列人打胜仗；失去约柜，以色列人被俘虏。我们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神透过他的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被敌人俘虏，我们就会倒退。现在我们看这一篇里面还有一样是世人所注重的，十七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 在圣殿里面有明灯，这个明灯一方面预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同时也预表基督徒发光。我们的光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主耶稣说，你们的好行为好像呈现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你们的灯要照在人前，你们的光，你们的灯照在家中，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建立基督徒的品格，灵性和品格分不开。有的人偏